们很感恩啊，进入了以赛亚书六十四、六十五章啊。那我觉得我们从以赛亚书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现在呢，也是经过了蛮久的一段日子哈。那我觉得我们的方式就是读过一遍以后呢，大略的了解他讲到一些什么话哈。那今天呢，时间上很充裕哈，因为在六十四章、六十五章，其实东西好像不多，但是在新约圣经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呢引用了六十四、六十五章的哈。好，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请这个这个 Christine 麻烦你念六十四章从第一节念到最后，只有十二节哈，谢谢你。
好，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颤。你成形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是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耶和华，求你不要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你的圣意变为旷野，西安变为旷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 Amen,
Amen. 好，那我们上一次讲过哈，其实六十四章一开始是连接六十三章从第十五节开始哈，因为从十五节哈，六十三章十五节开始其实是先知的祷告啊。那个先知的祷告呢，就是说他用先知就是以赛亚哈，以赛亚在祷告哈，那求你从天上垂顾，求你从圣洁的荣耀居所。那十五节啊，一直到六十四章十二，整个十二节里面呢，都是这个先知以赛亚的祷告词哈。那祷告词他在这边就是他说这个圣所呢会被毁灭哈，因为以赛亚，我在说以赛亚从四十章之后都是在讲他一百五十年之后的事情哈，那个时候他已经预先看到圣所被破坏哈，然后呢是其他的敌人来践踏这个圣所，那所以他在这边呼求神哦，要行公义哈。那也同时在这个祷告词当中呢，他向神认罪悔改，然后祈求他们，所以他还是承认神是他们的父。好，那这个我们的父这个观念，就是在犹太人的里面又一直围绕着他们哈，所以耶稣也最后在主导文里面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哈。所以从一个选民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他们也说父神是他们的父。那我们今天对比新约的信徒一样，我们也说天上的父神是我们的阿爸父啊。那我们一下子关系当中呢就已经拉近了很多哈，我们并不是好像是没有人疼爱的，没有人养的，我们呢我们是天父宝贝的选民哈。那六十四章 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哈，那是一种很大的能力，一种从裂天降下来的哈，是我们人呢没有办法想象的那种大能。那他的祈求就是说，他要让敌人知道你的名，那意思就是说，愿你裂天而降，其实就是希望他赶快来审判，按着神的公义来审判。那时降临在山林的时候呢，在你面前震动。其实这个是在在那个四世纪的时候啊，有一个女的先知叫狄波拉哦，她曾经就已经预言过哈。那这个预言呢，是对后世的预言，但是这个后世的预言当中呢，她也讲到当时的情况哈。她的当时的情况呢，就是说当神裂天而降的时候呢，是会产生很大的这种能力，山顶都会震动出来哈。那是在四世纪的第五章哈第四节啊，我念给大家听哈。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落，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神的面也是如此。所以这个神出现的时候，山都会震动，地都会震动。那所以这就在先知以赛亚就是在那边祷告说，主啊，你没看到吗？我们的圣所已经荒凉了，我们的圣所已经没有了，那我们赞美你的地方也没了，好，愿你裂天而降，然后惩罚你的敌人吧，这些使敌人知道能够敬畏你的名。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失去了圣所之后呢，就会被外邦人讥笑嘛，哎呀，看你的神都没有办法保护你哈。那可是神呢定义让这个犹太民族哈失去他们的圣殿，失去他们的保护，不是耶和华的膀臂不能够彰显哈，这是我们前面呢在62章里面呢，他所给我们的一种概念哈，对不起，是59章哈。他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哈，耳朵并非发声，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哈。所以就是我们的罪使上帝跟我们之间隔绝，所以他掩耳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在讲神呢，不是说不能够拯救，乃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不肯悔改。所以呢，这个先知以赛亚就祷告说，哦，主啊，你愿你再一次震动山地，让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展。因为他很希望列国呢敬畏耶和华的名啊，而不会讥笑耶和华说，哎呀，你这个没有能力啊保护你自己本国的子民啊。但哪里晓得是因为自己本国的子民犯罪啊，所以神就让他被毁灭啊。所以呢第四节开始呢，他就是在跟我们的神哈，在那边讲说，你看以前的人怎么样哈，那他就开始怎么样恳求我们的神来止息发怒。这其实也就是成为我们一个祷告代求的一个很好的范例哈。从63章15节一直到64章，这个成为我们代祷者一个很好的教科书哈。你就看到这个先知，他知道上帝旨意的，怎么样来为以色列这个国家来祷告。其实你看他的这个他的这种叙述的方式，你可以发现到 他第一个称赞神哦，他是一个荣耀的神，你来观看哈、哦，你是我们的父亲哦。他强调呢，我们之间有这种不变的这一种的关系。然后呢，然后他又在讲说，我们在走离的时候呢，你为什么让我们走岔路呢 ？OK， 让我们的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求你为你的枝叶回来哈，回来，帮我们调转回来哈。那你的圣名不过暂时的，但是敌人却摧毁了。所以他就是先称赞赞美我们的神，然后确定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然后告诉他说我们现在的遭害是什么，然后他希望什么？希望他再一次来寻求我们，然后接下来说。你喜欢公义的啊，然后再看，再来认罪悔改，然后呢，再一次的用感情来打动说，神啊，你看到这些事情，你还要静默吗？你没看到我们的苦难吗？我们现在已经在苦难当中，求你纪念，你是一个慈爱的神，你不会永远纪念罪孽的，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一直在重复的这一些的步骤，在一方面赞美上帝，一方面承认神的主权，另一方面承认自己犯的罪，另一方面提醒上帝，从古到今你一直在看顾以色列，从来没有改变过。那我们今天同样哈，我们在跟神祷告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事情，我们可以用同样的这种的方式哈，这个来用这样子的类似的这种方式，我们英文讲 framework 哈，就是说像这种祷告的这种范例，可以用这种的范例呢来放上我们要祷告的事情，好，这个原则我相信是蛮好的哈。我们看第四节，他说从古以来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啊？这个又是在称赞上帝。我们只有而且认识这个神哦，是非常的准确的，也间接的承认就是上帝是唯一的上帝，没有其他的神，所以他在这边坚定的他对神的信仰。那第五节也是神的一个个性，他说你迎接欢喜行义的，纪念你道的人。那但是你曾经发怒，我们犯罪，这个情况很久了，我们还能够得救吗？他在提醒哈，提醒上帝，你应该是很慈爱的人。好，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那第六节是个很有名的，很有名的哈，他说我们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一样哈。在不同的先知预言书里面都有讲到类似的观念，好，那保罗也有提到哈，就是像我们比如说像撒加利亚书第三章哈，有一个这个大祭司约书亚哈，他穿了一个很破烂很污秽的衣服站在神的面前，然后撒旦在旁边一直控告他。但是神呢，施恩给这个大祭司约书亚，让他脱去这污秽的衣服，穿上什么？穿上华美的衣服。所以这个就是表示神的救恩哦，要加给破烂衣服的人。那这个破烂污秽的衣服的人，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他还是紧紧的跟随神。因为这个破烂的衣服就好像我们的行为哈，就像我们的行为啊，我们的衣服就代表我们的行为。那我们在前面61章了，读到一节很重要的经节哈，我们往前翻一下，就在61章第10节哈。他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好像新妇。”佩戴装饰啊，虽然我是穿着破烂的衣服，虽然我们的义是很污秽，我们好像没有生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而且没有人求告你，没有人奋力抓住你， 我们呢，使你掩面不顾我们的罪孽，我们又因罪孽而消化。但是在61章第十节，神要做这样子的事情，他要把拯救为衣，以公义为袍为我们披上。那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的作为。我们从53章开始的，我们就看见耶和华定义要将他压伤，让他的后裔呢都是公义的后裔。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看见很一致性的在以赛亚书的里面。虽然我们像穿了污秽的衣服，虽然我们自己行的是不义的，但我们厚着脸皮，我们在神的爱里面，耶稣基督为我们披上衣袍，以公义拯救为衣，以公义为袍放在我们上面。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景象。虽然我们的行为不好，那第八节开始呢，这个画风一转那我们呢，我们也就是祷告神，求神纪念纪念他还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他意思就是说我们重新的再被神来塑造，就好像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把以前的种种不好不适就让神重新的来塑造，重新的来打碎重新来和泥，重新来建造。因为我们是你的手所做的工作那这个这个观念呢，我们是你手做的工作呢，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也有用到因为我们呢都是神所做的工现在人看到我们基督徒就说这个是耶稣做的，这是上帝做的，这个上帝做成的有一个新的样式。那这个新的样式就是表示这个是基督徒那九节，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震怒。那你看到没有，现在是动之以情现在求神发怜悯不要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是你的百姓。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能够打动神的就是按着他的旨意，我们在提醒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要求神顾念他的百姓。然后从十节开始，他就再一次的讲说，我们华美的殿你的好的这个圣邑西安通通都变成旷野了，就是没有人居住什么好的这个产物呢也没地方摆，旷野了，成为荒场了，我们的殿也没有了，你还能够忍得住吗？你还能够静默吗？你要不做任何的事情吗？就换句话说，先知以这样子的事情在讲说我们现在可怜的光景，我们现在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我们的仰望，我们的依靠只有神，求你赦免我们，重新让我们来开始，重新塑造我们。那么你也可以讲说，我们对于我们的旧人，我们也是用同样的心态，我们希望上帝呢能够重新的把我们塑造成为一个他新的工作。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样子的祷告也就是从旧约到新约里面，那真的神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呢，做了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就是让我们重生，让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我们把以前的不讨神喜悦的这些罪孽求神赦免之后，神要再以拯救为衣，公义为袍放在我们身上，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行走。那毁坏的这些赞美圣殿要重新的建造，哪晓得新约里面更是重新的建造在我们的身体上面，也是圣灵的殿所以 也可以讲说这是一个重新建造圣所的地方啊，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就是圣所啊，那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啊。好，那么这个就是64章哈，基本上就是先知以赛亚的那个祷告。那我们现在进入到65章哈，那65章里面有很多新约圣经里面呢，他所引用的哈。那我们现在就请佳佳哈，你念从65章念到最后哈25节，谢谢。
好，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整天伸手呼召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在园中献祭，在坛上烧香，在坟墓间坐着，在隐秘处住宿，吃猪肉，他们的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做的汤。且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是整天烧着的火。看啊，这都写在我面前，我并不寂寞，必施行报应，必将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就是在山上烧的香，在缸上亵渎我的罪孽，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的怀中。我先要把他们所行的量给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伏在其中。我因我的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的重山的。我的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撒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的圣山，给时运摆宴席，给天命盛满调和的酒，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都必屈身被杀。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饥饿；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我的仆人必欢喜，你们却蒙羞；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欢呼，你们却因心中忧愁哀哭，又因心里的忧伤哀嚎。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为我的选民指着诅咒。主耶和华必杀你们，另起别名称呼他的仆人。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起誓的，必指着真实的神起誓。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也从我的眼前隐藏了。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应当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能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豺狼必与羊羔同食， 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做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第六十五章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先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哈，这个并不是先知的祷告哈。那大概几乎所有的这个解经家呢，都承认哈，六十五章开始的时候呢，是前面那个六十三章哈，因为六十三章第一节他说从以东的波斯拉穿红衣大步行走的就是神自己哈，那这个穿红衣当然就是指审判啊，所以你可以讲说六十五章呢是这个审判者，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审判者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哈，所以就六十五章第一节开始就是这个耶稣基督所讲的话。那么耶稣基督讲的话第一第二节呢，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引用了哈，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十章二十跟二十一节，他引用了就是六十五章第一节，他引用的就是说，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遇见；没有称呼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所以呢，你可以讲说第一节是指着外邦的人，不是他们以色列的百姓，因为外邦人那个时候从来没有询问过他，他要来拜访，所以保罗就说，你看这些就是指外邦人，现在救恩要给外邦人，保罗就引用这一节经节成为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持点。第二节，我整天伸手呼召那些悖逆的百姓，那么这一节呢也是在保罗的第十章罗马书十章的二十一节引用，那么这个悖逆的百姓呢是指以色列人，所以你可以看到新约的信徒跟以色列的百姓，这个在新约的时代是一个蛮特别的哈，因为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这个因为犹太人不要这个救恩，所以这个救恩就到外邦人那边去了哈，所以我们就是也感染哈，就接插在这种真的橄榄树上面哈，犹太人的这个枝子就被折断了，但是将来呢有一天犹太人要全家得救哈，那这个悖逆的百姓呢就是指这个犹太人民族哈，他们怎么样，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那第三节，这百姓常常当面惹我发怒，那发怒什么事情呢，所以他就开始讲，这是耶稣基督讲的，他说他在园中献祭，这个园中呢就是花园，这是花园，就是园中的意思，那不是在圣所里面献祭，也就是说犹太人他们不是在神规定的地方献祭，而且他们献祭的也不是单单献给神，他献给很多偶像，在坛上烧香，这都不是上帝的规定，而且他们的对象也不是耶和华神。第四节那更妙了，他说在坟墓间坐着，在隐秘处住宿，那换句话说，这些的人呢，他呢是求问这些偶像，去求问那些鬼，甚至是死人的鬼。所以你可以讲说呢，第四节他在讲这些犹太悖逆的百姓怎么悖逆，他不求问上帝，他是求问这些巫术行邪术的，在隐秘处住宿，很可能就住在坟墓里面，所以他白天坐着，晚上就在里面睡觉，为什么他们呢，就是要求得阴间死亡的灵附在他们身上，他们呢行邪术会有一些从黑暗世界里面的人力，他们寻求这些东西，然后吃猪肉，然后有喝那种不洁净的东西做的汤，所以呢这些就是 悖逆的百姓做的事情。而且第五节他说，对人说，你站开一点哈，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哈。意思就是说，其实可能他也怕他身上的能力的离开了，跳到别人身上去，所以他就说，你走开一些，我比你圣洁哈。所以你可以讲说，也是自以为是，自以为很高级啊，看不起那一些没有能力的，好，没有黑暗能力的人，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时以色列的社会非常的败坏。那对比我们今天呢，我们也看到美国也很败坏啊，他们也现在渐渐的看不起基督徒啊，那认为基督徒死骨不化啊，对很多的事情呢。看法太过保守，而且跟基督徒跟一般的人又不一样啊。一般的人就追求享乐，追求快乐，我们的基督徒却偏偏说，哦，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要听从耶稣的话，听从耶稣的声音，跟随耶稣啊。所以他们就跟我们之间就很强烈的不一样哈。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整天烧着的火。那么这就是惹动神生气的地方。惹动神生气的就是这些号称是神的百姓的，号称是神的选民的，居然这么悖逆，不跟从耶和华神，去跟从别的神，还去行巫术，甚至去交鬼。六节，看啊，这些写在我面前。那这个就是有名的行为册。这个有名的行为册呢，就是跟生命册是不一样的哈。如果我们去看启示录的时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呢，有两个案卷哈，一个是生命册，一个是行为册。马拉基书三章里面呢，也有讲到行为册啊，诗篇五十六篇也有讲到行为册啊，那在这边也讲到啊。这些人犯罪的事实都写在耶和华神的面前，所以你也可以讲说，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啊，我们都有这个天使啊在旁边报告啊，我们每天在做什么啊？那如果说我们背着神去拜别的神了和话，那神一定记录啊，这些天使也一定会记录下来的哈。那我们就是好好的祷告，求神赦免我们，求神赦免我们哈。所以我们每天的祷告就是求主赦免我们，给我们力量。我们专一的寻求神，我们求主耶稣基督旨意坐在我们的身上。那么神在这讲说，这些写在我面前的，我一定不静默，我一定会施行报应的。你也可以讲说，六十五章这位主耶稣基督的回答，就是回答我们前面啊六十三章十五节跟六十四章先知的祷告。他说，我不会静默的，因为先知的祷告就是说，难道你还不静默吗？你不赶快刑罚吗？但没想到主耶稣他还是怎么样，还是很坚持哦，他要施行报应，因为这些人太悖逆了。他说，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就是在山上烧伤的肝上亵渎我的罪孽，一同报应在他后人的怀中。我先要把他们的刑量给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请看到这边有一个先后的次序，他先要刑罚。所以果真犹太人真的被刑罚，这刑罚了好久，一直到最后啊，这个刑罚并不是完全的灭绝。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行为册上记载的事情，我们看到上帝的处罚是有所谓的祖宗的咒诅。这个祖宗的咒诅就是说，你的罪孽和你孽祖的罪孽，换句话说，这祖宗的咒诅就是说，你行了祖宗所做的虚幻悖逆神的事情，神的报应一定会在你的身上。那 报应在他们后人的怀中，那个怀也可以成翻译成心中哈，所以他这个报应也可能是心理方面的报应，而不是实质上的报应。所以我说实质上的报应很可能是生病啦，很可能另外一个心中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让他精神受损伤啊。那这个是主耶稣讲说，他要先报应给他们。但是第八节是一个转折点。第八节他说，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伏在其中。意思就是说，虽然以色列人很悖逆，葡萄园一直都是在代表以色列，这个以色列虽然很悖逆，可是呢，他在园中发现了好的葡萄可以做酒的，那这个就不要毁坏了，好的葡萄做好的酒，这个好的葡萄就是指这一些悖逆的百姓当中有存留一些好的种子。那我因我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好，前面我们讲到神主耶稣他要报应报应报应报应，可是有一部分的人被上帝怜悯。第九节，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重山的，我的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这个地方话锋一转，也可以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来看，他们从主后七十年之后亡国了，所有的民众被抛在列国当中，飘来飘去。这当然是以赛亚书先知呢他所看见，他的意象当中看见，他们是被抛在万民当中抛来抛去。可是我们的神并没有弃绝这一小撮属他的子民，这一小撮属他的子民呢能够承受他的重山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他还会重新归回哈。所以这个也是间接的回应了前面对于先知以赛亚的祷告，神没有静默，神有做一些的事情，他应许他们说这些人这些后裔会回到这个众山，就是神所应许迦南美地这个地方。他说撒伦的平原成为羊群的圈，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分类点，这些语种这些后裔是寻求神的名，所以尽管祖宗被逆，他的后代当中还有寻求神的名，这些人会承受产业，这些人会被上帝祝福。上帝的祝福就是让这个撒伦的平原成为羊群的圈。撒伦是肥沃的地方，很肥沃哈。那你可以讲说撒伦跟雅各谷就代表了迦南地哈。那雅各谷是什么呢？雅各谷就是当年有以色列的大军哈，在要进攻耶利哥城的时候，那有一个叫雅干的人他私藏了一些东西，是神叫他要毁灭，他没有毁灭，所以那个雅干就被抽签抽出来。那神就吩咐摩西吩咐约书亚把雅干打死，所以那个地方呢就叫雅各谷。所以呢雅各的意思就是连累的意思，因为雅干一个人做的一件事情没有遵守神的话，所以以色列人攻打爱城的时候就失败了。所以雅各谷就是在耶利哥爱城那个附近，那 亚干被打死了，所以那个地方就叫雅各谷。所以雅各谷呢，据说是有很多的坟墓，很多的枯骨。那以西结使枯骨复生的地方，很可能就是在雅各谷。但是这个雅各谷是它的名称的意思，也是忧愁的谷，忧愁的地方。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提到撒伦的这个地方，肥沃的地方，还有雅各这个被咒诅的地方，这个一大堆死人骸骨的地方，都要成为祝福。所以无论以前是祝福的，现在还是祝福，以前是受咒诅的，现在要转为祝福。对，这个就是神答应先知以赛亚的祷告，他说这个祝福要给寻求神的名所得。十一节开始又在讲，对于那一些后裔的人当中，还是离弃上帝的，忘记神的山的，还在拜偶像，给时运摆宴席。这个时运呢，他们的解释说就是摩洛神，因为原文是摩洛。那这个摩洛呢，就是当地迦南地的神，叫做幸运神 Lucky God， 就是一个幸运的神。也给天命，天命呢就是一种结局的神，或是说就是我们呢有一个名称叫做朽命论，有没有？就是说啊，你会永远当仆人啊，这是命啊，命中注定啊，朽命论啊，宿命论啊，应该讲哈。那这个宿命就是也是一个神哈，它就盛满调和的酒。所以呢，他说这些悖逆的、离弃耶和华神的，还在拜偶像。这些呢，那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必屈身被杀，因为我呼唤你们没答应，我说话你们没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拣选我所不喜悦的。所以他在这边的审判很简单，就是后裔后来的，也可以讲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哈，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上帝所寻得可以做好酒的那一串好的葡萄，他要拯救我们。这些是寻求上帝的名，如果不愿意寻求，还是去拜偶像的，那么这些要死在刀下。十三节就是他的判语，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要饥饿。”换句话说，就是上帝会祝福他仆人所得的地方，但是继续求问那些外邦偶像的，他们就要饥饿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实际上一个审判啊，富足跟饥饿。今天美国所谓的上帝的在新大陆哈，它是在1492年才被哥伦布发生新大陆哈，所以很多的文明、很多的新的技术才会到美国来。那美国是以神立国的。那美国呢，现在还是在全世界一个很富强的一个国家，人民自由，物产丰富，那真正是上帝很棒很棒的祝福。全世界还是有很多的地方很落后，会很饥饿。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看到呢，上帝对于这世界上的审判，要寻求他的名的那个国家，他就祝福。不寻求他的国家去拜偶像，他就会得到饥饿。啊，这个原则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还是在为台湾在祷告，因为台湾的偶像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盼望呢，神的祝福也会临到台湾。但是这个原则，我们今天读了，我们知道台湾必须要悔改，因为台湾的偶像太多了。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我的仆人必欢喜，你们却蒙羞。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欢呼，那个心的原文是灵哈，你们却因心中忧愁哀哭啊，这个也是灵哈，又因心里忧伤，就是灵里面忧伤哀嚎。 我盼望这些都不会发生在台湾，也不会发生在中国大陆。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其他的偶像的宗教文化好像渐渐的又被许可了哈，但是基督教呢还是在被打压啊，回教也可以在中国生根啊，因为有很多的回民嘛哈。那我们在全世界都是对回教呢非常礼遇的啊。那我们现在基督教在美国也渐渐被歧视哈。啊，我希望美国不会到最后有一天真的是放弃了神哈。那那个时候放弃神的时候呢，神的刑罚一定会来的哈。事实上，神的刑罚现在在美国各个地方都已经在开始了哈。我上个礼拜讲到那个洪水，大水是对上帝的国度在审判哈。哪一个地方发大水，是因为他背弃了神。是背弃的神，有很多很特别的罪哈，说谎啦，不行公义啦，谎言充斥啦，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现今的状况哈，所以呢，神就发大水，各处在淹哈。那我们现在美国有很多地方啊，像路易斯安那啦，还有像 Missouri 啊，都是大水哈，然后也有这个 tornado 哈，那。As of today, 事实上现在有两个很大的飓风哈 ，hurricane 啊，奔向了佛罗里达哈，还有奔向了夏威夷啊。那神借着这些风暴、大水，还告诉我们，我们属神的这个国家犯了罪，得罪了上帝，所以上帝现在用这个来告诉我们要悔改。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些发大水啦，有地震啦，有飓风啦，或是 tornado 啦，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警告哈，也是神的发怒，他要的就是我们的悔改哈。所以15节，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为我选民指着诅咒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稍微解释一下哈，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讲的亚干哈，亚干不是不听从神的话吗？那我们可以讲说，你这个人要是不听神的话的话，哈，你就会像亚干那个样子。所以这个亚干就变成了一个代名词，哈，就是说这个悖逆、不顺从神的，他就会被石头打死。就是他在选民当中呢，彼此诅咒，意思就是说，我发誓，我一定会遵守上帝的话，哈，如果我没有遵守上帝的话，我会像亚干那个样子，所以他就变成，就是说变成他们的之间谈话的一个笑柄，或是谈话的一个咒诅的对象。那当然我们今天基督徒已经不这样做了，我们呢什么话是就说是，不是就不是，我们就不要再起誓。但是我们有些时候难免我们会用圣经上不好的例子来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如果这样做的话下场就像那个样子。所以它就变成一个 bad example， 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例子。那引以为戒，主耶和华必杀你们，另起别名称呼他的仆人。你可以讲说这段经文，也可以讲说神好像他的仆人就已经不是单单以色列人了，他用其他的名字称呼他的仆人。这边呢，我觉得他是另指一个教会。我再说，所有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你可以从教会的眼光来看，也可以从以色列的眼光来看，这两个通常都是交互可以使用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一个新的名字，称呼他的仆人，我们这个新的别名就叫做教会。这个地方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上帝呢，他的子民呢，不单单只有以色列民，而是教会也有。好，这样他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要凭真实的神哈，地上启示要是真实的神哈，因为我们要启示啦，我们要求福，都是要奉耶稣的名。那么这个审判讲完了，主耶稣基督65章从第一节一直审判哈，他的判语、他的决定都已经预先写在前面16节， 那么从十七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圣经啊，说实在有点难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又好像又是在讲启示录二十二章的景况，但又好像是在讲千禧年。那如果我们把十七节到二十五节看成是启示录二十二章那种新天新地，好，那个没有海哈，圣城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那么其中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二十节，他说没有数日夭折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然后还会有死亡，因为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呢，已经没有死亡了，因为那个时候在新天新地的人是永远活着。所以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缘故，有很多的人就说，那这个只能是千禧年，只能是千禧年的状态。所以我造新天新地，这个新天新地，我们如果说是用启示录二十二章来看的话，那就会有问题。所以我个人相信这个是在讲千禧年。那么意思就是说，前面主耶稣基督讲的六十五章十七节之后，他是在讲千禧年。这个千禧年和平，因为后段这一段就是在讲和平 peace， 不再有被抢夺，那这些的人也是认识耶和华的，也不再会去拜其他的，这个是真正的祝福，也没有人会再抢他们的。而且怎么样，豺狼与羊羔同食，狮子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哎，这些动物以前我们害怕的不再做我们的敌人了，他跟我们和平相处。所以这个，我相信这是千禧年的时刻。那如果你把它变成千禧年的话，那你就知道第十八节开始，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为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快，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和华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那里面没有什么数日造夭折的婴孩，岁数不满的老者，百岁死的算孩童，那个房子自己种，自己盖，葡萄园的果子自己吃 ，OK， 我们的日子像树木的日子，哇，还可以过几百岁，好像回复到伊甸园的样子，不是伊甸园后代，那个挪亚方舟以前的日子，然后他可以活几百岁，啊，但他们不徒劳所生产的，每一个都是上帝门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这样子，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千禧年，但是还是有人说，他说那个百岁死亡的啦，数日夭折了百岁死的人算孩童，这些只是一个 metaphor， 就是一个比喻性的，并不是真实的，他们把它看作是新天新地的一个图画，因为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呢，你看不出他们平常生活是怎样，那他们说这个平常生活应该是应该还是有家居生活啦，还会种植啦，还会吃啊，之类的事情。但是，我想就留给大家有一个想象的空间哈，因为这个事情实在是一个奥秘哈，因为到现在还不知道将来情况会怎么样。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跟随神的，神就必定会祝福我们，一直祝福到底。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哈。下一次就是六十六章，我们就可以把以赛亚书讲完了。OK， 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Christine 有问题吗？
哦，没有，谢谢。
谢谢主佳佳。
嗯，还没有，还在消化。
还在消化。朱姐妹有问题吗？
没有，
感谢主。腓力有问题吗？ 比例大概没问题。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那我做个祷告结束，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新天新地的盼望，盼望永远与你同在。你的安慰要安慰我们，你的应许让我们带着很大的盼望。有一天，我们要与你同作王，直到永远。我们献上感谢，为我们的以赛亚书查经，啊，下个礼拜就可以结束。献上感谢，谢谢主。将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